感谢您借着基督赐给我们的真理，因为在他里面我们能看见光那爱那生命，是吧？谢谢您，求您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明白这真理，这真理。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翻到创世纪哈，创世纪的三章，创世纪三章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罪了，我会花蛮长的一段时间讲这个话题，这个话题还挺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其实的主题就是一个了，就是神爱世人，他来救我们。那我们看一下三章的一节哈，那一节到七节啊，我帮大家先读一下。耶和华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这个我稍微回顾一下上次我们讲的内容啊，因为我们上次是第一次开始做这个慕道课哈和基础的课，所以我们上次讲了几个重要的点。第一呢，就是神创造了万物。这是我们创世纪的一章的内容哈。那假设你是圣经的作者呢，你会不会只花这么短的篇幅去讲创造呢？你可能不会的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特别想要告诉别人我们有多厉害，我们有多么伟大，对不对？假设你是创造了宇宙万物、天地星辰，你会花一章这么一点点时间吗？你可能写个十本书也是完全有可能。但是神为什么只花一章讲这个内容？因为对我们没有什么太多作用，跟真正对我们有关系的是罪，所以神只花了一章讲创造。而且他讲创造的角度也是避免我们去拜偶像的，我们上次有分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告诉我们，你们拜的那些东西全是我造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拜的各种偶像，要么是人形，要么是动物形，对不对？总之你是拜的，对吧？拿个树去拜拜，拿个石头拜拜，对不对？拿个金银宝石的拜拜，都谁造的？都上帝造的，你不用去拜，全他造的。然后呢，他还告诉我们呢，所有他造的东西全是各从其类的，就是狗就是狗，猫就是猫啊。所以他虽然讲了短短一篇的创造啊，他解决了我们很多在真理上的困惑。但即便如此呢，他的篇幅和笔墨都非常有限，他只讲这么一点，很快就进到了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他造了人。造了人以后有一个动作还记得吗？他在他的口鼻里吹了一口气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对不对？亚当。然后所以人跟动物就从这口气开始发生了区别，因为动物是没有灵的，人是有灵的。好，有灵的活人以后呢，他第二步做了什么呢？从亚当里造了夏娃，进入了一个关系。这个关系是让人和神开始分开独立啊，人开始自由意志完全显明的一个基础啊。我们都知道神造人了以后吹了口鼻一口气呢，他是按照谁的形象和样式造？按照他自己，对不对？他自己形象样式不是他的外形啊，是我们是有神的自由意志和神灵里的他的荣耀和尊贵啊。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人权啊没有讲狗权和猫权呢？人权从哪里来？就从这里来的。所以我们回到这个自由意志上呢，我们上次课有提到，那自由意志是爱的载体，但它同时也可能是罪的载体。因为你若没有自由意志呢，你很难去让它成为一个独 独立的个体，对吧？就是我们上次举过一个例子哈，就像家里你跟别人说你孩子啊特别听话啊，家里从来不玩刀，然后呢别人到你们家一看呢，发现你们家一把刀都没有，你觉得这个话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，因为你们家没有刀，他没有这个自由意志去选择玩刀或者不玩刀，他从来没看过什么是刀，他就没有这个自由意志，他没法选。这个时候呢，上帝或者说我们作为父母呢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把这把刀放在屋子里，他的自由意志就开始变得有意义了，他可以选择玩或者不玩。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爸妈得不在眼前，阿们，对不对？他一天到晚跟着你，对吧？他想玩刀，你啪一把删掉了，因为你不能允许他玩刀，对吧？所以当我们得着了自由意志以后，我们进入了关系，亚当和夏娃进入了关系，进入了婚姻，然后呢人要离开父母，夫妻二人同住，这个时候亚当啊，他就起到了他要完全的自由意志，他就要开始行使了，这个才是他真正决定要选择神还是选择罪的开始。大家体会吗？这就我翻译过来，就像什么呢？家里你说呢，我的孩子从来不玩刀，那要让他确切知道他真的从来不玩刀，得有两个条件发生。第一呢，你家里得有一把刀，他完全可以选择玩或者不玩。第二呢，你得不在他跟前，他自己什么？他自己决定的，这是我决定的。就算我爸妈不在，就算这把刀在我面前，我看见了，我也不玩。你的这个 argument 才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你才可以说我的孩子不玩刀。阿们。好，现在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亚当，在园子里放了一棵树，这棵树就那把刀，清楚了吧？所以我们以后我们得救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后复活，对不对？到天上还会有那棵树吗？不会有了，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阶段。所以那棵树是干什么？所以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放棵树，那棵树就是确切知道你愿不愿意顺服神嘛，是吧？家里只需要一把刀就好了，不需要一百把，对吧？就一把刀放在那儿，有一棵树放在那儿，那这棵树上的果子上帝说了不准吃，不是说这棵树的果子有什么特别，这个树就是有一个神的话在他身上，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这是神的命令。就像你说呢，玩刀就是悖逆父母，不许玩，玩的日子必定死，这就是父母的话在这把刀上，不是说这把刀有什么问题。好，现在呢亚当夏娃开始独立了，亚当开始成为家里的头，他开始有全然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吃或者不吃，就进到了我们刚才那个部分。所以从第三章开始人就开始犯罪堕落。所以你看整个的写法啊，上帝写这些呢，前面的两章铺垫啊，都只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罪在人这里是怎么来的，而人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，我们自己关注我们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，是什么？你的选择。阿们。你的选择，亚当和夏娃他有自己的选择，但他选择了犯罪。现在因着基督，上帝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救恩。现在能理解了，我们因着一个人的选择全部都陷在罪里面，现在2000年前圣子自己来了，他恢复我们到了一个什么状态呢？回到了亚当夏娃最初选择的状态。否则你会说很抱怨的，那凭什么审判我呢？那就是因为我生在我爸妈家里，对吧？那他生在他爸妈家里，一代一代上去都倒到亚当了，而且亚当吃了个果子我就犯罪了，那我不公平啊。这就是旧约耶利米书说的，你们都说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倒儿子的牙，这不公平。现在神说可以啊，现在公平了，基督把罪的责任全部担了，所以他让我们回到了最初创世纪三章以前的状态。现在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状态，只是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。不管你信或不信，罪耶稣都给你担了，然后你再选一次， 这次就是什么？我要基督还是不要基督？一个道理，跟那次是一样的。所以最后我们受审判是因着什么受审判？因着我的选择受审判。否则凭什么审判我呢？对吧？如果我都是被绑着的，那我受你做法官的，你凭什么？你审判我不公平吗？我现在不是被绑着的，我非常自由。然后我也同样跟亚当一样看见了那棵树，我现在选择要或者不要。亚当呢，失败了。亚当失败了，这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章哈。我们回到这个三章，亚当的失败呢，你会看见有几个特点啊。第一呢，罪不是从亚当来的，所以这点非常重要。罪是从蛇那里来的，对吧？是蛇告诉他的。所以亚当呢，有点像什么？我们中文讲叫无暇哈，叫天真无暇，就他不知道，他其实是不，他没概念。然后呢？蛇是选择好的，蛇是谁呢？蛇就是撒旦。所以这就说明了圣经只是间接的透过一些的经文间接的告诉了我们，在创造人之前呢，先造的第一批活物是天使。所以上帝呢，其实并不是让我们特别的去关注神其他的工作，比方说创造某某天马星座的这个怎么创造的神，恐龙是怎么回事，你看圣经都不怎么讲的。然后呢，撒旦这个罪是怎么回事？这为什么他会跟着天使都堕落？圣经也不怎么去提这个呢？因为呢，他只要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灵里的选择。但是呢，间接的你能看见窥到一角，这个罪的来历不是从亚当来的，从蛇。所以在人之前，先有一批的活物是天使。这个天使呢，当中的一个天使长呢叫路西法，他堕落了。他带领了一部分的天使堕落了，这就是地上魔鬼的来历了。那这个天使长呢，就是后来的撒旦，前面叫路西法，他堕落了以后叫撒旦，撒旦就是抵挡神的意思。那他在这里呢，他呢变成了蛇，那他呢来引诱夏娃。所以你会看见有个特点啊，罪呢他是来引诱你的，他不会强迫你，对不对？撒旦啊，撒旦这里他没有绑住这个亚当夏娃，把果子塞到他嘴里。为什么他没有？他做不到。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你可以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，但是他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他没有这个能力。所以蛇做的事情呢，它都是引诱。所以这样的事情呢，在耶稣身上同样发生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的四章哈。马太福音的四章，我们稍微慢一点，因为这个内容很重要。马太福音的四章呢，这就是耶稣站在亚当的位置上经历试探。我再说一遍啊，马太福音的四章三次试探啊，我们不读了，这个内容非常长，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是读过，如果没读过的大家可以回去读一下。这两段呢是要连起来看的，亚当如何被试探，耶稣也如何被试探，一样的。所以在耶稣被试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三次试探的内容其实在亚当和夏娃那里他们都经历了。所以上帝非常的公平，你发现没有，他许可撒旦去试探人。所以我们人呢，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展开来讲啊？我们人不能埋怨撒旦试探，大家理解，就是我们人特别容易，在尤其在最终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容易中国话叫甩锅啊，甩锅。这个甩锅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跟我没关系，是他的责任。等我们看见啊，这个亚当和夏娃都擅长甩锅啊。亚当说是这个夏娃叫我吃的，夏娃说是那蛇叫我吃的啊。亚当更狠，亚当直接说是你给我的那女人让我吃的，直接把锅也甩到神身上去了啊。对，这里也是一样的。 耶稣同样受试探，但是耶稣有一个特点，他没有犯罪。所以神非常的公平在哪呢？他并不是说呢，只是哎，你犯了罪，你可以找很多理由。然后呢，耶稣来替我们死在十架上的时候呢，耶稣这些事情都不经历。不，他同样经历。亚当如何，耶稣也如何。亚当如何面对撒旦，耶稣同样面对撒旦，而且更厉害。为什么更厉害呢？你知道耶稣三次试探是什么时候？他在旷野禁食40天之久，最后撒旦过来的。好，我们看一节经文哈，四节，马太福音的四章一节哈，马太福音四章一节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好，你听在这，这很清楚了啊。第一，是谁带着耶稣进旷野的？圣灵，看见没有？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很有意思啊，是神许可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我们被罪试探是神许可的，但是你千万不能怪神，说我就是因为他引诱我去喝酒的。我们人老这么样，但我酗酒啊，就是因为我邻居啊，这个总是拉我去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话没办法跟神去讲的，因为是你自己选择去的。耶稣受试探谁带他去的？圣灵带着他到旷野禁食40天，最后谁来了？那试探人的上前来。如果神不许可，那试探人的能来吗？不能来。试探人的上前来，行了三次试探，但是耶稣没有犯罪。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呢，就是我们的罪的源头是谁做的决定啊？自己的决定。我们罪的源头是自己的决定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弄明白的一个啊，责任主体要分清楚啊。所以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，我们的责任主体经常会糊涂，就是总觉得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讲到真理福音的时候啊，你经常会用一个什么角度呢？会用一个研究的角度。怎么叫研究呢？就像你在实验室啊，你把这个标本放在显微镜下，你是你，标本是标本，你跟他没啥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经常读圣经的时候，把撒旦放在标本底下，把救恩放在标本里面，看见吗？不要这么干，我就是那个标本，就是我自己，这是我的事情，是我的责任，是我的选择。所以这本书从一开始就跟我个人有关系，特别特别的重要，特别重要。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上帝凭什么审判我？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啊，我什么？好，这里看出来了，从一开始，亚当受试探就是他自己的选择，耶稣也受试探，只是他没犯罪。所以同样道理，我们在这地上，今天我如果最后选择不信，你能怪任何人吗？不能怪任何人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在新约里啊，每一个人最后受审判都是因为他不信，都是因为他不信。因为神把一切的条件全给你，我们没有禁食40天，像对不对？你会看见我们的条件其实跟亚当一样，耶稣条件高很多的，对吧？耶稣是饿了很久，撒旦问他你要不要吃东西啊？这个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并不是说我逼着你啊，你饿40天，问你信不信主啊？不是这样的，你不但不是这样，他下午刚吃了一顿啊，刚吃的饱饱的，问你要不要信呢？你要不要信呢？看见没有？我们没有什么理由，完全没有，是自己的选择。啊，这个是第一个，我们要搞清楚。回到创世纪，试探哈，这个是试探，我们要讲试探，就说明责任不在他人哈。所以蛇是靠话语来引诱你的啊，蛇的这个话语呢，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？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要讲的。 蛇对那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今天蛇还在做工，一样的，今天在做工，他达到个什么目的呢？不让你信，都是选择嘛。当时的选择就是呢，上帝让你不吃果子，蛇想让你吃，对吧？今天上帝让你接受基督，蛇想让你不接受。好，我来问大家，貌似是两个不同的选择，但其实呢，蛇只要做到一样事情，他就赢了。什么事情？你想想，在这句话里啊，蛇达到了一个特别阴险但是很成功的目的。对，这是很好的角度。还有，对，这是从神的角度来想的，对，很好。想想犯罪的主体是谁啊？是我们自己啊。所以蛇在这里大大的挑望了你自己，你可以做决定的，你呀，你很厉害的，你多棒呢，你很好的。你自己做决定就好了，你试一下嘛。这就是我们经常看见人的谦卑，打引号的。其实人所谓的谦卑啊，是把人推向死路的最糟糕的方式。人所谓的谦卑，就是让你里面的英文叫 ego， 什么叫 ego？ 就是自我全部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人在不认识神之前啊，其实只有一个神，就是我们自己。拜哪个菩萨不是你选的吗？对不对？那灶王爷灵就灶王爷嘛，关公灵就关公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招招财猫也行嘛，对吧？你看这那貔貅，家里有貔貅的，家里有招财猫的，对不对？家里还有这个，你看你去吃去饭店吃饭都是关公，为什么？这不是你的选择。所以搞了半天谁是神？你是神吗？你是神？上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就是想让你到他那里去，蛇呢就想让你到自己那里去。你只要到自己那里去，你就不到上帝那里去了。蛇很聪明的吧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说的，你不要想去上帝。所以我今天再举一个形象的比方，你就知道这一招是怎么管用的啊。家里都有孩子啊，或者你都经历过孩子的阶段啊。假设你的孩子交了不好的朋友，这个朋友想要引诱他去干一些不好的事儿，比方说去喝酒去打人，他会说你爸特别坏，不要听你爸的。不会，他会说什么？你都这么大了还不能自己做决定吗？阿们。听懂这个话的意思了吗？你都这么大了，好意思？你不会自己做决定吗？你都十几岁，你看你都比你爸高了。他不会说你爸特别坏，你爸就是骗你的，他不会这么说的啊。为什么不会这么说？因为你不会信嘛。哎呀，你长得又帅，你又大，你又 strong， 你又强壮，你还有钱。哎呀，你就整天就背了书包就放学就回家了吗？哎呀，你是太羞耻了。我们一起喝一杯，喝一杯嘛，你都自己做决定嘛。蛇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蛇。蛇一直以来用的方式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去查那个四章啊，马太的四章，蛇引诱基督也是一样的。还是让基督，哎，你去做决定嘛，你可以自己定的嘛。你一说那个石头变成面包，就变成面包了嘛。基督有没有这能力啊？当然有了。这就像那个你那么有钱，你的账上都很有钱，你为什么问你爸嘛？你买个跑车就行了嘛？有道理啊。基督为什么要听父神的？他要演给我们看嘛。你怎么样胜过罪呢？顺服神就胜过罪。孩子怎么样去应对付那些引诱他的话语呢？他说谢谢你，我要回家，我妈叫我回家啊。你知道 Harry 以前就经常得意这句话，他就我妈叫我回家，他就回家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这一句话， 这句话抵挡一切啊，不管让你去吸毒，让你去抽烟，让你去干啥坏事，他就我妈叫我回家，他总之他肯定没事，他肯定安全，因为他把主权交给他妈了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所以蛇在这里哈，它起到一个作用，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？哎呀，来来来，自己来，赶紧，你，神岂是真说他不是真的？你其实你可以自己做个决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看女人的反应哈，女人对蛇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，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很有意思啊，我们人呢，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出来的第一个反应呢，是律法，是爸爸妈妈的命令，这是我们胜不过试探最主要的原因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们肉体是软弱的，你守不了这命令。所以呢，地上只有两种人哈，第一种呢，被试探100次再去的；第二种呢，试探1次就去了，没有不经历，没有试探完了不成功的，没有叫人人都是罪人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就是有的人他能游得远一点，律法能起到什么作用？律法告诉你这件事不能做。在爸爸妈妈说不准出去喝酒，这是个律法，对吧？不准跟坏孩子一起出去喝酒。有的孩子呢，他能忍100次，这是个好孩子，第101次他去了。有的孩子呢，第一次一忽悠就去了，就这两种孩子，没有说永远不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律法带给我们的，它是属灵的要求，我们的肉体胜不过它，肉体是属地的，所以我们要用属灵的律去对抗属灵的律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回到属灵的那个主那里去。这里的意思也是一样，夏娃她一开始反应出来，她就想起了上帝的命令。我反过来说，假设她想起神的爱呀，她就能胜过了。Harold 想起了什么？他妈爱他，我妈叫我回家，我回去了。这不是个律法，因为他知道他妈妈更爱他，他要回去。如果他想起来说我妈不准我做 ABCDE， 他总有一天会做的，因为他胜不过那律法的要求。这就是恩典的意义了，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基督替我们死的意义了。我们靠着自己你能做的是什么？我说不要去，不要去，睡一觉起来，还是不要去，还是不要去，忍了1年2年3年，最终去了，失败了。我们总是这样的，没有办法，这就是个律。我们再往下看啊，神曾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你会发现连这个律法他都走了样。神有没有说不可摸啊？神没有说不可摸。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说的，来，在2章16节，创世纪2章16节，耶和华吩咐他说，就是吩咐亚当哈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你不可吃，有没有说不可摸啊？那不可摸这个话从哪里来的？想一想，猜一猜，谁告诉他？亚当告诉他的，对不对？夏娃没有从神那里命令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个神的权柄原则非常清楚。神说男人是头就男人是头，他把话是给了谁？给了亚当，对吧？然后亚当负责干什么？亚当负责保护全家，包括什么？把神的命令告诉夏娃，对吧？一级一级下来，对不对？亚当同学呢，给自己加了一个保险，摸也不可以，这就很糟糕了。为什么？ 因为亚当根本也就没有从爱的角度去理解神这句话，他上来看见的也是律法，对吧？神给他律法，他就律法上面我再加律法，对吧？就像你们选班长啊，就是孩子们在学校，对不对？老师跟班长说今天要做五道题，班长说呢，老师说了今天做十道题。班长也显明一下自己的权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十道题做了，五道题肯定做了嘛，啊，对吧？你摸都没有摸，你肯定就不会吃嘛。但是问题来了，神的话一句就是一句的，不能加的。他没有说摸的日子必定死啊，对不对？是你去猜他摸了就一定会吃，是你是在上面加了一个你的判断，然后为了保护亚当做头的这个权柄啊，他觉得我最好加一条。现在麻烦在哪呢？你是这么看待神的话的，你权柄之下的人就全部这么看待神的话，神的话就彻底成了一条命令。命令的问题呢，和生命的区别在哪呢？如果你不认为吸毒会让你死，你认为吸毒就是你爸不让你做的一件事情，这会有两个本质的区别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会让你死，你是自己不愿意去吸的，你打死我也不吸，我就是不吸，我爸告诉我的，是因为他爱我，他不想让我死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我爸不准我吸，不能吸，吸了我爸打断我腿，不想让我吸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大家听明白这个，后面一个叫律法，前面一个叫恩典。亚当若不是从恩典里认识神，他就没有办法得着神。我为什么讲那么多呢？大家要明白神的最美好的心意从创世纪二章三章就开始了。什么心意呢？一直等到启示录结束啊，他就要让我们在这沉沦救赎里真的明白什么叫爱和恩典。亚当是个什么状态？无暇的状态，他不理解什么是爱，大家能明白？所以整本圣经救恩就是一个爱的故事，就是这个父母啊，这个爸爸要让孩子明白什么叫爱，我是怎么爱你的。亚当不知道，亚当认为全是命令，不可以吃的，爸说的不可以吃的，对吧？亚当的爸爸是谁呀？上帝嘛，对吧？路加福音讲了嘛，亚当是神的儿子，对吧？我们倒那个家谱到最后，亚当是神的儿子，我爸说了不可以吃，他是第二种的角度去想的。所以他想完以后呢，他就给他下面权柄下的夏娃同学说也不准摸。呵呵，他是这么理解天父的，他这么理解上帝的，他自己也这么想的，不可以摸啊，摸的也会死的，哎，你不摸也不会吃，知道吧？他也不管夏娃明不明白，是不是从心里明白，以至于呢夏娃独自面对神。所以你看见这个问题了吗？上帝给我们的是爱，他给我们的关系也是让我们明白爱。亚当呢接进来了命令，把这个命令呢在关系里也传出去了，这个关系就变成了命令，没有爱。应该谁去面对蛇的？亚当嘛。假设你们家接了个电话，骗子说，哎，你买这个理财产品吧，赶紧啊，年息50%，谁容易受骗呢？太太容易受骗吗？如果你跟太太关系一直很好，就是太太会来问你呀。如果不好，太太自己就决定了，那就说明太太自己面对蛇了，亚当不知道到哪去了，他没有起到头的责任。亚当就是这样，他说我说过了，他要做的 跟我没关系。神不是这么对待亚当，亚当不能明白，我们不能怪亚当，是我在那，我们也是一样的，他不能明白。但是上帝用到今天快6000年的时间，他演给我们看了今天的我们最大的优点在哪，整本圣经全显明了，我们太蒙福了，神的道全部显出来了，他是爱呀，他告诉你了，他很爱你。亚当不能明白，摩西也不能明白，大卫也不能明白，彼得很多时候也不能明白，今天我们全都明白了。这本书是个解开的奥秘呢，奥秘是什么？上帝花了好长的时间给我们上了一课，什么课呢？他有多爱你，爱到一个程度，他可以替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要给你关系，你有了关系，你就行全了律法，你就能守律法。你没有关系，你不明白恩典，你永远不可能守律法的，你守不住的。总有一款犯罪适合你，总有一款跌倒适合你。所以我们不要去怪亚当和夏娃这个时候跌倒了，神只不过呢把这个缩减了，把这个内容压缩，就这个对我们最有关系了，所以他就记下来，我们就这么进去的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那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他还是在起同样的作用，你能知道善恶，你能，你很厉害的呀，你能跟神一样啊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让你变大，神变小，看见没有？所以我们信主的过程，我们来到神面前呢，就是逆向的过程，就是我变小，神变大。蛇就是想让你变大，神变小，或者说呢，你自己认为呢，神跟你一样大，你也是差不多，也挺厉害的，你就会上当了。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，而且他用的这个方式呢，特别用个什么词比较好呢？他特别响应我们肉体的需要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肉体其实是特别想自己做主的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就底下三个出来了啊。那女人说了三个词啊，果子好做食物，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他其实在讲什么啊？他在讲这个果子呢可以吃，吃满足了什么？肉体嘛，是不是？就像我们来到一棵树面前，我先第一反应就是什么？这个果子大概不管能不能吃，我尝一下嘛，是不是？我特别想去尝一下，是甜的还是酸的，还是酸甜味的，我有很多的想法。这想法从哪来？从我肉体里，很正常。悦人的眼目，眼睛看什么？哎呀，果子好漂亮啊，这还真漂亮，漂亮的东西一定是好的嘛，然后你开始说服自己。所以你会看见呢，我们人做决定的时候，其实它这个逻辑线条啊是反的，它是从外面的原因去说服里面的人，上帝呢又是在逆向，才让你里面的人去让外面的原因顺服你。大家体会了，他让你里面的人做决定，外面的肉体顺服。我们人什么？外面的原因来说服里面的人，吃啊，很好吃的，很好看的，你看漂亮的东西，全是外面的人来开始说服里面的，里面那个声音嚼嚼嚼，哎呀，我爸说了不准吃，我能吃吗？这两个声音就开始打架了。如果你里面的人，你一开始就知道怎么决定，什么决定？ 我爸说了不准吃，我爸最爱我了，就像 Harold， 我妈告诉我要回家，我妈最爱我了，她根本没有外面的事情，我已经做好决定了，我要回家，你们还放好好玩，你们去喝酒抽烟去，我回家。把他回家了，他回家的决定怎么来的？他里面的人已经有决定了呀，这个决定哪里来的？从神那里来的呀，他把次序摆正了。所以谁更大？灵更大。肉体是灵之下的，动物也有肉体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中国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。我们中国人讲一个人特别不好的时候，说你这个畜生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没错吧？你这为什么叫畜生呢？畜生才是肉体的嘛，就对，他做了很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会说，哎，这个畜生，为什么？他没有人性。你把它放到动物堆里去，哎，但我们人呢，学习那进化论的时候呢，又喜欢说我是猴子变来的，这不矛盾嘛，对吧？那猴子也是畜生嘛，那你不是你畜生变来的，你怎么那么高兴呢？所以是有矛盾的。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白，我们里面那个更大的，这我们一开始就知道的。然后既然里面这个更大，那你为什么做决定的时候老让外面先做决定呢？这不矛盾呢？所以上帝又是在做逆转的工作，看见吗？最初的时候我们都反了，反的原因呢，就是亚当受试探了，他跌倒了，然后呢我们生在这个反的这个顺序里面，生下来就像家里有孩子的就知道啊，两个以上就是你要叮嘱他们不准打架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自己会打架，你不能不用叮嘱他们要打架，他自己会的。为什么？他哪个都是神呢，打引号的。那我是对的，两个小孩会为什么打架？抢玩具抢吃的干什么？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生来就是对的，生来就是靠肉体做决定的。现在上帝开始逆转这个过程，怎么逆转？你先里面做决定，里面决定的依据是什么？就一个，神的话，对吧？所以你看亚当其实做决定只需要一个，上帝说了不准吃就没了嘛，他就跟蛇说嘛，上帝说了不准吃，再见。跟 Harold 是不是一样的？我妈叫我回去，再见。他完全没危险了，他很安全。但是这里呢，当你开始启发你的肉体，开始活跃一下，哎，还有智慧，还聪明一点，好，外面开始蠢蠢欲动，最后呢他就开始说服里面啊，哎，吃吧吃吧，做吧做吧，最后就做了。在耶稣身上发生了一样的事情，撒旦也启发他，哎，你变面包吧，啊，从殿顶上跳下去吧，是不是？启发他，哎，你自己做个主吧，也让他外面的骄傲、外面的需要来影响他里面那个人。好，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哈。且是可喜爱的，又有使人有智慧啊，又给他摘下来吃了，又给他丈夫，他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织裙子。这时候亚当啊，很可惜，亚当非但没有保护好夏娃，他自己也吃了。所以你会看见呢，当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的时候，这个罪呢，它是会螺旋形的下去的。它是一个一小点的酵啊，圣经旧约一直用酵母的那个酵啊比罪。酵母有个特点，一小点，做过包子的都知道，就放一点，第二天那么老大。罪也是这样的，就是夏娃的一点点吃了以后呢，亚当跟着进去。蛇非常聪明，蛇不会一开始找亚当，因为亚当可能抵挡，他找了夏娃，找了夏娃以后呢，夏娃来引诱亚当，然后就开始螺旋形的下去。但我们今天讲不完，我们下次会讲到该隐。 因为他是男人，他是头，他直接是从神那里接来的命令。所以呢，从你会看见呢，夏娃在他这里啊，命令已经变成不可摸了啊。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情节哈，但是完全有这种可能。夏娃先摸了一下，你猜什么样？什么也没发生。哪能？对不对？假设你是夏娃，你会摸一下赶紧跑，跑完以后你发现什么？什么也没发生。为什么什么也没发生？因为神又没有说你摸了会怎么样。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怀疑神说的一切话。阿们。但是神没有说过，夏娃那是二手的。所以今天很多的异端为什么会祸害很多人？他伪称了很多神的话。为什么我们总是鼓励大家自己去读圣经？你要自己去祷告，你要自己从神那得着真正的真理，你不能去接二手的，就是个道理。夏娃他摸完以后，他发现他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他甚至没有觉得自己赤身露体，完全没有，没有发生什么。他会怎么样？他会说这个事情蛇说的太对了，不会发生什么，我可以摸，我就可以吃嘛。所以为什么蛇很聪明？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。亚当夏娃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把上帝的话呢当作个命令，我要来执行。你把自己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其实你把自己摆在跟神同等的位置。你给我个条件，我来执行，我们俩签合同，我来执行。做不到的。这就为什么我们一直管这个约叫 covenant， 英文叫 covenant。 为什么叫 covenant？ 是单方面的，它不是 contract。 我们拿什么跟神签约？我能做什么？什么做不到的。但是我可以付出我的信心啊，付出我的谦卑啊。我说主啊，我愿意，你知道我愿意。就像彼得到最后，他三次不认主了以后，他真的谦卑到一个程度，他甚至不敢说我一定，他只能说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他前面都是拍胸脯跺脚的，我一定爱你，我非常爱你。他爱吗？他爱到不认主，发誓诅咒不认主。等三次不认主以后，神再三次问他，彼得你爱我吗？你看彼得怎么回答。这是真的谦卑，他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前面三个字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他谦卑了，他不敢说我一定。这就是真的谦卑。我可以跟主说我爱你，但是我要说主啊，你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我自己如何我自己都不了解，如果环境许可，我一定会做一切恶人做的事，但是主啊，你知道这一刻我的心是我愿意跟你走的。这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心。亚当夏娃若从一开始他就是这么进到主面前去的，蛇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蛇也试探了主嘛，结果是什么？灰溜溜的跑了嘛。最后今天我跟大家讲个故事啊，这是一个比喻的故事啊。说有个人他得救啊，他呢住到房子里，最后呢把耶稣接到他房子里来，他得救了嘛。说主啊，你住楼上左边那个房间啊。这时候呢咚咚咚有人敲门了，他一开门，撒旦。然后呢撒旦把他打了一顿，他打不过撒旦嘛，怎么打？打了一顿回来，然后他说不行，那我要说主啊，你住楼上全部房间。咚咚咚又有人敲门，还是撒旦，又把他打了一顿。他又回来，他主啊，要不你住楼下来吧，你住楼下那个大房间。咚咚咚又有人敲门，又是撒旦，他出去开门，他又被打了一顿。 这第三次回来，他跟主说：“这样，主啊，这房子是你的，我住楼上那最小的房间去啊。”咚咚咚，又敲门，还是撒旦，谁去开门？耶稣去开的门。你猜结果怎么样？撒旦只能灰溜溜的跑。大家注意这个故事里，你有少什么东西吗？你没地方住吗？你没地方吃吗？你少了身上少了二两肉吗？你只少了骄傲。什么骄傲？这房子是我的。阿门。这就是救恩吗？这就是救恩。从一开始，神就要把救恩给我。只不过亚当懵懂状态嘛，无邪状态，他不懂啊。他不懂什么是爱，爱是要有载体，爱是要有故事，爱是要有事情发生。如果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只是故事，你没有体会的。但是快六千年过去了，从圣经创世纪到现在啊，快六千年过去了，这是我们作为人全部经历的真实的事，这就不是故事了。你就知道神多爱我们，你就知道我要做一个选择了。今天我们在末世的时代，特别接近主再来时代的人，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见这展开的一幅展开的爱的画卷展在你面前。亚当没有这个条件，所以我们不要苛责亚当啊，他是受试探了，他是吃了，但是问题是我们呢，我们可以做选择。我们的选择就是说，主啊，我要那最好的，我要你自己，我要基督的救恩，我不要跟着撒旦子。你是主人，你是这房子的主，这开门我不去，你去，你一定能胜过。这个显示在我们祷告里就是怎么样，我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我知道这种试探呢，我要自己面对，我肯定跌倒，求你帮助我。比如说你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看我的，我肯定不喝酒的，某某某坏蛋，某某某同学啊，他就一直什么试探他都，我不跌倒，你猜怎么着？你肯定跌倒的，一定的。你说主啊，我跟彼得差不多，我也会跌倒，你那个同学拉我去喝酒，我是一定去的，吸毒什么我也喜欢的，但是呢，你知道我不愿意，你能帮助我吗？你是我的主，求你帮助我。你猜怎么样？你反而有胜过的能力了，因为不是你去，是他去。这就是罪的来历了。最初，我们陷在罪中，都是我太大，神太小。我们信了主以后呢，慢慢发生一个逆转的过程，神变大，我变小，我就开始有胜过罪的一切的能力。啊，我不知道这个下面是到几点了？啊，到三点是吧？行，我们再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可以继续再往下读一点啊，那就看一下这个审判啊，审判的开始啊。哎，你说这话问得非常好，凯老师问得非常好。你知道，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，本来爱的关系啊，就会变成一个爱的链条，就会变成罪的链条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神给我们设了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在彼此之间的灵是敞开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呢？就是聊夫妻之间呢。你在公司里某一个人呢说了你一句不好的话，或者骂了你什么，你会生气，但是你不会说生气到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，不会的，没有不太有这样的例子的哈。但你丈夫或者妻子说一句，你可能真的会几天睡不好觉的。阿门。你发现这当中的区别了吗？ 区别就是人在神设定的这个关系里啊，灵是敞开的。你在路上公交车站头，别人踩了你一脚，你很生气，但很快就过去了，因为你的灵对他不是敞开的，对吧？或者你踩了他一脚，他骂了你，你是很生气，你不会觉得你的灵受伤啊。但是夫妻之间就会有这种情形。我讲这个的意思呢，就是蛇引诱了夏娃，蛇的话亚当会警惕，夏娃的话亚当就不警惕，就这个区别。虽然那个时候夏娃已经卖给蛇了，我们在人看来，这不是还是我的妻子吗？我的很好的妻子嘛 ，lovely wife，but lovely wife 里面已经是 Satan 了，这就是罪的链条了。大家都知过叫传销这回事啊，传销是靠什么拉进去最有效？拉亲戚嘛，拽，我拽，我拽，为什么？你还把他当做亲人吗？他已经是鬼了，你还把他当做人？夏娃那时候已经是鬼了，亚当还把他当人，你知道？就是这么个道理。那鬼自己来到亚当面前，亚当可能还能抵挡。夏娃来到亚当面前，亚当就乐呵呵的吃了。哎，我老婆给我做的饭，哎呀，不知道哪里摘的果子，挺好吃的。所以一个乱了就全乱了，全乱了。为什么今天地上那么多苦难？就是因为罪。甚至很快在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开始，罪就到一个程度能杀人了，非常快。我们今天不要抱怨上帝，所有地上的苦难，无论是个体的、民族的、国家的，全部都是因为罪，一点都赖不到神。若不是上帝，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的苦难远超过现在。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他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圣灵2000年都在做工啊。道理很简单，基督徒是一群什么人？是一群吃亏就吃亏的人，他不跟你争的，因为他有神的。你可以想一想，地上把这么一群人都拿走了，会是个什么样子？你去做生意，你碰到个人是基督徒，你骗了他，你就骗了，他不跟你计较。你换个强盗，你骗他试试，你试试，他不整死你，然后你再整死他，要不了多长时间，大家就全整死。罪啊，带给人螺旋形的下降，非常的快。但是神因着他的爱一直在保守，一直在保守，直到最后一刻，基督要再来，教会被提。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神说最后有大灾难，地上教会都没了，能没有大灾难？所以不是神，你们到最后一定会看见，全是人自己做出来的，全是人自己做出来的。地球全球变暖哪这些不是人自己做出来的吗？哪一样？你说哪一样？上帝造的万物有开始是这样的吗？不是这样的吗？这不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？所以罪它带来的后果是，这个叫英文叫 multiply 啊，就是这个扩大的，就是中文讲是怎么，对，几何级数扩散的这个效果啊，其实是速度和程度是超出我们想象的，是超出我们想象。今天真的只是因为那地上还有光啊，就是神的灵在一些人里面，地上还有光啊。你们想想，老长老大把年纪了，比我们在座所有的老人年纪都大， 他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他有什么好处啊？傻子才这么做，打引号的。他为什么做呢？什么灵在他里面？你可以想想，假设这都没了，你出门你不得提防点啊？谁到你面前不是要么想骗你钱，要么想干啥的，对不对？你接个电话，一个朋友找你的，哎呀，我带你去干啥的？你再想想，这家伙干啥？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，肯定有啥事情想算计我。这不是我们在地上经常有的想法吗？这就是罪了。罪的后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，最最大的后果就是死。我们讲一点点吧。死是怎么回事呢？死就是审判啊。我们回到这个二章的十六节哈，十七节，二章十七节，上帝只说了一个，就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死从这一刻开始啊，就从圣经里出来。在这之前呢，我想告诉大家呢，这个地上是没有死亡一说的，没有。但是自从亚当开始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，死就进来。所以罪的后果呢，它会体现在两个方面。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做的两件事情。第一个呢，他会带给你今生无尽的苦难，这就是耶稣在前面三个小时为我们担当的。前面三个小时太阳是有的，人们嘲弄他，鞭打他，对不对？他为我们受肉体的苦难，罪会带来这个结果。罪还有一个后果就是死亡，不但肉体死亡，永恒灵里的死亡。这就是耶稣在后面三个小时十字架，那时候三个小时黑暗，全地都黑暗了。耶稣在干什么？他在承担我们灵里的审判，所有灵里罪的后果全部放在他身上。所以罪的这两个后果呢，我们有感同身受的是前面一个。所以呢，前面一个呢，我们等到讲到该隐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详细讲啊。我们今天主要讲后面一个，就是灵里的审判。所以我们都知道呢，亚当夏娃吃完以后啊，他没有立刻死。所以我们人只对肉体的死亡有感觉，这是非常糟糕的。我们其实从生下来那一刻啊，是生在死里面的，因为呢，我们是生来与神隔离的，生在最终就生在死里面。亚当吃完善恶树果子以后，他其实和神就分离了，这才是灵里的死。我们来看一下三章的八节哈，叫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命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这个很有意思，这里说了两件事情。第一，人犯了罪以后就与神隔离。为什么与神隔离？因为他害怕审判，因为他知道他错了。第二，你会发现是谁来找人的？是神来找人的。所以从一开始啊，创世纪就把整个圣经的内容，创世纪是一个很特别的书，它第一章啊，其实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啊，他把所有的这个内容全揭示出来，就告诉我们了神要干什么。神来找人，不是人去找神的。我们人找了半天，就会找到招财猫。那神来找人呢，他就把基督告诉你，你来做选择。神会呼唤人回来，这里也是一样。我们一开始吃了果子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，但我们一离开神了以后啊，死亡就注定要进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才是那个光和生命的源头。任何的人，你只要离开了那个源头，你早晚会把你手上那点资源耗尽的。 所以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啊。亚当吃的那一刻虽然没死，九百年以后才死，但那只是个时间问题，大家能体会吗？就是他就像呢，爸爸妈妈是供应的源头，我今天做了个决定，我把妈妈家里的，我把家里冰箱里的所有吃的全部偷出来，会不会很多啊？很多啊，一冰箱东西啊。然后你猜怎么着？我过三天，过了一星期，我就吃完了。吃完了怎么办？我就饿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冰箱是谁塞满的？父母。大家能体会这个，能体会这个道理了吧？一模一样的。你有生命吗？你有。你说你能活一百岁，很好，我祝贺你。你能活九百岁，我祝贺你。但是呢，我也要告诉你一个比这要稍微不好一点的消息，你要死掉。只不过呢，你比较聪明，你从妈妈家里的这个里面还偷了点钱出来，你还偷了个存折出来。你比我聪明，我只会偷冰箱的东西出来，但咱俩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最后怎么样？我活一天，我活一个星期，我饿死了。你厉害，你活一年，你饿死了。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我们只要开始离开神的面，结局就已经注定了。他是生命的源头，你肯定得死。这是第一个关于死的，第二个关于死，我们留到下次来讲。永恒灵里的审判，永恒灵里的审判，就是我们不单单是说我活了饿死了而已，你偷家里东西是有后果的，这一茬你别忘了，能体会这意思吧？你不是他会偷存折，他活了一年，我就偷了冰箱的东西，我们俩还在这比呢。哎，你活那么久，我们忘了一个更重要一茬，咱俩都小偷啊，没后果吗？不要负责吗？什么时候负责？死了以后都到上帝，都到上帝那去，有后果的。这就是最后死后且有审判的意思。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会把审判罪的后果，我们再花一到两次全部讲完啊，我们就开始往下走。走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会不停的重复这个主题，因为整本圣经你会发现有个特点，它不是只讲一次，它不停的用各种例子重复这个主题，对吧？就像你想教导你孩子不准乱穿马路，你会只讲一次吗？你会用各种机会。我今天读到报纸，有个小朋友路上玩足球被车撞了，你赶紧来，咱再上一课，妈妈上个星期跟你讲的不许乱穿马路。又过几天报纸上又有个例子，来我们再上，你会不会一直讲？圣经也是一样的，它不停的重复。重复什么呢？你生在罪中，赶紧回家。Harold 就是他妈肯定会不同的重复，什么人带你要去干啥，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一定回家。圣经也是这样说，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，何必失丧呢？何必沦陷呢？赶紧接受救恩。这就是这本圣经不停出现反复出现的主题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你的天上的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真理，说亚当失败了，但是我们知道那幕后的亚当基督他成了，他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祭物，也就是他自己的生命，您悦纳了，你让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信靠他的人也可以在将来同他一样复活，说这是何等美好的消息。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能信靠这消息，接受这消息，也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是吧？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我们要感谢您为这救恩，也感谢您借着这救恩和基督赐给我们那丰盛的祝福。我们这样的感恩 和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